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四章，今天我们读第四节到十二节。亚当犯罪之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撒旦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他又化身为罪，住在人的肉体里，挑动人的私欲来呼应世界的诱惑，让人不由自主的犯罪，结果人就活在肢体犯罪的律中，被罪的权势辖制。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这么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唯有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人才能够从罪的权势中得着释放。赎罪祭就是基督十字架的预表。根据不同的人犯罪以及犯罪的事，对以色列百姓产生不同的影响，神就启示了相对应的献祭方式。影响大的就要献大的祭牲。昨天我们开始读了，影响最大的就是受膏的祭司犯罪，并且使得百姓都陷在罪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神得着以色列民作为他的子民，是要来侍奉神，现在属灵的领袖犯罪了，百姓也都陷在罪中了，就必须借着献赎罪祭，让祭司和百姓能够得着洁净，重新回到神的同在中。因此犯罪的祭司就当献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给耶和华作为赎罪祭，而这没有残疾的公牛就是基督的预表。公牛是献祭的祭牲中最大的。我们来读第四节，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他要把牛牵到会幕门口，会幕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把牛牵到会幕门口，也就是把牛牵到神面前。他要按手在牛的头上，说出他要与牛联合，牛要担当他犯罪的代价，而罪的公价就是死。他要在神面前宰这公牛，这公牛死了，他就与公牛的死联合了，他也死了。死只是犯罪之后刑罚的一面，是消极的，是付出该付的代价。但基督的死还有积极的一面，在赎罪祭中就以血处理的方式来做预表。赎罪祭对血的处理是要恢复人在神面前的地位，这是积极的，是满了启示的。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血的处理非常的完全，包括弹血、抹血和倒血，我们要一个一个细致的来看。我们先来看弹血，第五节和第六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在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受膏的祭司要取公牛的血带到会幕里。前面我们读过关于燔祭和平安祭，祭牲的血都是要洒在祭坛的周围，这说出在那两个祭，祭牲的血遮盖了人的罪，一方面蒙神悦纳，像燔祭所预表的，另一方面又让人得着平安，像平安祭所预表的。我们知道旧约祭牲的血是指向神儿子耶稣的血，祭牲的血只是暂时遮盖人的罪，因此需要经常的献，而耶稣的血是一次永远解决了罪所带来的难处。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血能够解决罪的难处呢？ 是因为血里面有生命，人不能够吃血的原因，就是血里面有生命，人必须尊重生命。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问，为什么人必须尊重生命呢？答案就在利未记的17章11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原来血里面的生命能够为我们的生命赎罪，血宝贝的地方原来是可以为我们赎罪。神儿子耶稣的血就代表了耶稣的生命，而耶稣的生命比我们的生命贵重的多了，他的生命来为我们的生命赎罪，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耶稣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无限的生命，而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生命，人的生命全部加起来还不及他那永远无限的生命。认识数学的人都知道这是基本常识，所有固定的数目加起来还不及一个无限大，有限的相加还是有限，远远比无限要小。所以耶稣基督一人的血就能够解决所有人犯罪的难处。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血的宝贵，彼得认识耶稣血的价值，就在彼得后书2章18节19节说，我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现在祭司借着这预表基督宝血的公牛之血，把这血带进了会幕，进入了圣所，来到至圣所前面的幔子。我们知道至圣所里面有约柜，是神安息的地方，而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幔子隔开，祭司是不能进入至圣所，就是大祭司也一年只有一次，在赎罪日的那一天经过了许多的献祭才能够进入至圣所。而这个隔开的幔子上面绣着基路伯，表征神的公义、圣洁和荣耀。也就是说，除非满足了神的公义、圣洁和荣耀的要求，人不能够进入至圣所。祭司要带着公牛的血来到幔子前，把指头蘸于血中，对着幔子弹血七次。七是完全数，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这个数字是在创世纪2章2节。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神就安息了。七预表神工作的完全，公牛的血要在幔子前面弹七次，就预表基督救赎的工作已经完全了，已经满足了神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本来因着祭司犯罪，使得百姓都陷入罪中，现在借着公牛的血七次弹在幔子上，提醒神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人的罪得着了赦免，使人能够重新来到神面前。当然旧约祭牲的血都是预表，等到神的儿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断气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在马太福音27章51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书10章19节到20节就告诉我们，这幔子是耶稣的身体，幔子裂开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血坦然地来到至圣所。原来在利未记所记载对着幔子弹血七次，这是预表，而它的实际就是要为我们打开一条路，能够来到神面前。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凡祭坛的脚那里。除了弹血之外，还要抹血和倒血。 坛血是宣告祭牲的血，满足了神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使人有地位能够重新来到神的面前。而抹血是抹在香坛的四角，倒血是倒在祭坛的脚上，这两步也都有特别的属灵含义。我们先来看第二步，就是要把血抹在香坛的四个角上。这个香坛就是在圣所里面的幔子前，是隔着幔子正对着至圣所里的约柜。旧约的祭司必须定时在香坛上烧香，从预表来说，香就是圣徒的祷告。接着祭司烧香，就带出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因为祭司犯罪，使百姓都陷在罪里，失去了与神的交通。现在经过了坛血，让人有地位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下一步就是要把血抹在香坛的四个角上，角预表能力，这就恢复了香坛的功用。祭司能够重新烧香，使人能够借着祷告恢复与神的交通。香坛除了交通之外，还预表人借着祷告与神同工，而祭司的工作就是带领百姓来侍奉神，来敬拜神。这里我们看到，人不仅恢复了在神面前的地位，也恢复了在神面前的实际，能够自由地来与神交通，来侍奉神，来敬拜神。坛血和抹血所用的血量都很少，而剩下来公牛的血都要倒在会幕门口的燔祭坛的角那里。这里是大量的血，剩下所有的血都要倒在祭坛的角。从会幕进来第一个物件就是祭坛，而祭坛就预表十字架。祭坛预表十字架，是我们救恩的根基。所有的血倒在祭坛的角，说出救恩根基的稳固。这是献赎罪祭，要把公牛剩下的血都倒在祭坛的角。虽然是献赎罪祭，圣经却说是燔祭坛，这就说出借着坛血七次在幔子上，又借着抹血在香坛的四角上，神已经悦纳了这个赎罪祭。因此公牛的血就要倒在燔祭坛的角，神也悦纳这救赎的根基。就这样，借着坛血、抹血和倒血，祭司所犯的罪以及这个罪所产生的难处，还有百姓都陷在罪里的难处，都一次得着了解决。而这个解决的方式是从里往外，并且是从幔子到香坛再到祭坛，这就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完全的通路。神的心意是从里往外，而人到神面前的路正好相反，从外往里，并且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减少。进了会幕之后，先从祭坛开始，祭坛的血给了我们蒙恩的地位。从祭坛往前走，经过洗濯棚，在那里我们被洗净，我们可以有资格进入圣所。先来到圣所的陈设饼的桌子，在那里享受基督是我们的素祭，之后再到金灯台，在那里享受基督是我们的平安祭，让我们能够蒙光照，再借着抹在金香坛四角的血，让我们恢复了在神面前的敬拜与侍奉，再借着坛在幔子上的血，我们可以完全进入神的同在中。这样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完全除去罪的影响，重新恢复与神亲密的同在。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到第十节，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接下来关于祭牲里面的处理，大致是照着平安祭的方式，要取出公牛的脂油， 就是那些包裹内脏的脂油，以及连接各种脏器之间的脂油，要全部取下。这些脂油就预表基督的荣美。接着，公牛的两个腰子和腰子周围的脂油，连同杆上的网子也要一并取下。这些就预表基督的肺腑心肠，是基督爱中最纤细最珍贵的部分。要把脂油和腰子烧在燔祭的坛上，虽然现在献的是赎罪祭，这赎罪的祭牲是耶稣的预表，神把世人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但基督里面神性的荣美和神性的爱和情感仍然是不可玷污的，因此就要把脂油和腰子取出来，并且是要烧在燔祭的坛上，说出这是蒙神悦纳的。神悦纳基督在爱里的完全顺服，并且愿意成为赎罪的祭牲，所以要按着平安祭的条例，把脂油和腰子取出来烧在燔祭的坛上。这里我们也看到，燔祭是赎罪祭的基础，赎罪祭必须献在蒙神悦纳的基础上。赎罪的公牛里面的脂油和腰子预表基督神性的部分，还是蒙神悦纳的，必须烧在燔祭的坛上献给神。接着我们来读11节和12节，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这只赎罪祭的公牛，它的血必须完全取出，经过三道手续，就是弹血、抹血和倒血，这要完全消除罪所带来的难处。而公牛的脂油和腰子也要取出来烧在燔祭的坛上，说出这赎罪祭是蒙神悦纳的。这只赎罪的公牛所剩下来的部分，包括皮、所有的肉、头、腿、内脏、肺腑、粪便等等，整只公牛都要烧掉，但不是烧在祭坛上，而是搬到营外洁净的地方，用火烧在柴上，同样是献公牛，作为燔祭牲，处理的方式就大不相同。燔祭牲要剥皮，要切块，脏腑和腿都要用水洗净，之后再把这一切都放在祭坛上，完全烧成灰，而献给神，成为馨香的火祭，那是蒙神悦纳的。但是作为赎罪祭的公牛，它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后三个小时，神把世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神还来严厉地审判耶稣，以至于耶稣当时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那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罪了，而神厌恶罪，这成为罪的祭牲当然不能烧在祭坛上，所以他根本也不需要经过切块洗净，而是整只牛要搬到营外，用火烧在柴上，并且把整只牛烧成灰。这正好也预表了耶稣是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各个他山上。原来赎罪祭中燃烧祭牲的地方，也正好是耶稣十字架地点的预表，也就是希伯来书13章11节12节所说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门城外受苦。在这里还提到要在营外洁净之地，就是倒灰之所，赎罪祭的祭牲被烧的地方必须是洁净的地方。我们知道会幕是神的居所，当然是洁净的，在营外什么地方是洁净的呢？原来当祭司在处理燔祭的时候，燔祭烧成了灰，在利未记6章11节就告诉我们要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燔祭牲烧成灰了，这灰就称为蒙神悦纳的记号，这灰要倒在营外。我们要认识这灰是宝贝的，是蒙神悦纳的记号，它所倒的地方也就要成为洁净。 整只赎罪祭的公牛要烧在这个倒灰的地方，就是倒燔祭灰的地方，这就说出神接受了这个赎罪祭。亲爱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读赎罪祭献祭的方法和细节，我们才发现原来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这么多属灵的含义。他的血把我们从祭坛带到香坛，再从香坛带到至圣所，我们全人能够成为圣洁，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他自己就像那燔祭牲要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各个他山上，因为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神厌恶罪，这罪要完全被对付，完全被烧成灰，而这灰又是倒燔祭的灰的地方，说出耶稣赎罪的功效是蒙神悦纳的。祭牲的脂油和腰子要照着平安祭的条例烧在燔祭的坛上，说出这赎罪的公牛为我们成就了与神之间的和平，让神能重新接纳我们。虽然祭司犯了罪，并且让百姓都陷入罪中，但是借着耶稣基督自己成为那赎罪祭，就能解决罪所带来的各样难处，让人能够再重新来到神的同在中。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赎罪祭的条例这么的细致，让我们再一次珍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方面除去罪所带来各种负面的影响，另外一面又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能够重新来到神面前，帮助我们珍赏基督救赎的工作能够经常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除去我们与神交通各样的难阻，也帮助我们对付从老我生命而来的罪性，能够脱离罪的权势和辖制，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